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联合国高级专员希望中国开放联合国的观察员进入中国，以便调查新疆的法外关押中心。另外呢，是榨菜和二锅头现在热销，这究竟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中国加强打压所谓的非官方教会。那么与此同时呢，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呢正在升级和加码。那么被中国称之为加仓石的经贸关系如果被挪走，那么中美两国的新冷战是否不可避免？不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切尔·巴切莱特星期一在日内瓦呼吁中国允许观察员进入中国，了解令人深感不安的指称。根据这些指称，有大批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新疆的再教育营。巴切莱特是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演说中说这番话的。他在今年3月刚刚卸任智利总统。联合国的一个人权小组上个月指出，他们收到可信的报告说，多达10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新疆的法外关押中心。这个小组的报告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这些被关押的维吾尔人。巴切莱特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收到在其他地区践踏人权模式的报告。他呼吁北京政府允许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监督人员进入中国各地，但是中国政府否认存在新疆建再教育营的指称，并且指责外部势力在动乱的新疆地区制造动荡。中共统战部官员胡连和表示，所谓上百万维族人被拘押在教育中心的观点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另外呢，是北京市政府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非官方基督教新教教会之一的西安教会，并且没收了其所称的非法宣传品。北京的西安教会据信有1500多名信徒，多年来基本在没有骚扰的情况之下每个星期举行礼拜会。今年4月，西安教会拒绝了当局在礼拜堂内安装监控摄像头的要求，随后不断地受到了骚扰、威胁和打压。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星期天称，这家教会组织活动而未经事先注册，违反了有关举行公众集会的规定，因此依法取缔并且没收非法宣传品。中国有关宗教事务的新管理规定今年2月开始生效，对未经官方批准的教会活动实行更加严厉的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苹果公司在美国建厂生产苹果产品。此前呢，苹果曾经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进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其部分产品将涨价。特朗普在星期六上午的一则推文中说，因为我们可能向中国大规模的征收关税，所以苹果产品可能涨价，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不但是零关税，而且还有税收的鼓励，那就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生产产品。现在就建新工厂。特朗普总统星期五表示，除了已经提议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之外，已经准备好对另外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苹果随后发出了这一声明，暗示关税将导致其产品涨价。声明说，美国拟议中的新一轮对华产品征收计划涵盖了该公司的一系列产品，其中包括苹果手机和苹果无线耳机。但是苹果的声明中没有提及公司最受欢迎、最赚钱的产品 iPhone。 另外呢，福特汽车公司说没有计划把在中国生产的一款小型汽车改在美国生产，尽管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发出了鼓励的信息。福特公司目前在中国生产新一代的福克斯汽车，由于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福特公司早些时候宣布取消将这款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在美国国内销售的计划。福特公司说，如果加上关税，在美国销售这款车的价格会太高。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说，这款车可以在美国制造，福特不用交任何的关税。特朗普行政当局已经开始对总额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纠正美国政府所说的中国采取的不正公正的贸易手段。中国也开始对同等额度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威胁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随后还可能对2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中国誓言要采取 报复行动。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中国我们看到一个现象，这就是榨菜和二窝头热销。新华社说呢，在当下中国社会，榨菜二窝头被追捧的不是消费降级，而是升级。这个社的报道还援引学者冯刚的话说，这是消费理念的提升。不过呢，设在香港的凤凰卫视说，浙江大学教授冯刚证实自己并没有接受新华社的采访。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欢迎海涛来到节目现场。
哎，你好，宇宙。
嗯，好的。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榨菜和二窝头呢，是普通的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这个老百姓的盘中餐啊。那么最近呢，却成为了中国的这个官媒他所需要摆平的，这好像成了一个理论问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这样。那么中国呢，最近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夏季以来，有关榨菜，大家都知道这个四川的榨菜。还有北京的红星二锅头，这两种消费品呢，就突然在各方面表现不错，消费量这个大增，销售量大增，老百姓销售的也多了。另外，特别是榨菜的股票，涨了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新华社就发出一条消息，它是一个综合的报道，采访了好多专家学者，他就总体来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现在有人说，中国是消费就是。降级就是老百姓买不起，
只能吃得起榨菜了，
只能吃起榨菜了。那么只能喝得起低价钱的这种烧酒。北京二锅头不是什么高档，比起五粮液，比起茅台了，它是一种比较低档的一种消费的酒。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不是说明中国的消费降级，而是说明消费结构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还促进了中国的这个消费，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理论。但是它这个报道，就是它周末一出来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转载，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这个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批评嘛。
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就所谓二窝头和榨菜的这个消费跟经济的上行或者下降，有没有关系？
关键就是说，新华社跟三个记者合写的消息一出来呢，香港的这个凤凰卫视就马上就采访到了这个新华社记者，对他这篇报道当中就援引的一位专家，就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冯刚教授。那么这个凤凰卫视的他马上采访到了冯刚教授，冯刚教授就一口定就否定了，就是说你引用的新华社所说的那种我说的那些话我都没有说，另外我也没有接受新华社的采访，就等于是把新华社那篇报道中有关冯刚的这段话，他一共就引了他一段话，有关冯刚的这段话给他彻底否定了。而且冯刚也说我没有接受你这个采访。冯刚在对这个凤凰卫视的记者说呢，就是说新华社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已经找了他，向他表示歉意，就是我们没有采访你，但是我们引用了你的观点和言论的，就是冯刚就是做这么一个否定。那么凤凰卫视你马上把冯刚的这个采访全都说出来了。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凤凰卫视网上你查不到他这篇稿子，就是凤凰卫视已经下架了。那么但是在中国的其他自媒体上，很多的微博啦微信当中，就把凤凰卫视这篇采访，对冯刚教授采访，把它给转载了，已经把它登出来了。所以你实际上你是拿不掉的。
嗯哼，那么我们正在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榨菜被炒热了，二锅头好像也被喝高了啊。那么中国这方面的专家究竟都有哪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那么还有其他地方的这个，甚至包括海外的媒体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分析呢？
海外媒体没有什么报道，因为这个榨菜和二锅头呢太中国化，就是榨菜当然是这个中国天南地北南方北方什么所有的地方
每个人都吃，
每个人都吃。那么北京的红星二锅头，它只是限于一种在北京地区，特别是北京老百姓、北京普通消费者比较认同的一种，就是高度的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酒精的度的一种烧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不是在全中国的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对中国的这种喜欢饮酒的这批消费者来说，北京的红星二锅头也算是可以，就是物美价廉的一种商品。那么这两种商品，如果它无论上涨，无论股价上涨也好，老百姓买的多了也好，它是到底是反映了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准从另外一个房价转到这方面来了，还是到经济到底是因此而这个拉动经济、推动经济上升呢？这都是各有各论，就是见仁见智的消息，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是唯一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 就是说围绕这个榨菜和二锅头引起的争论也好，就是引起的评论也好，它反映了中国的现在的消费现象、消费水准和经济水准正在发生一个改变。
嗯，那么总而言之就是中国的这个官媒对这个问题特别的关心，尤其它跟经济的这个前进后退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提供今天的这个媒体观察栏目。那么在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讨论美中贸易关系如果脱钩，两国是否将陷入新冷战。请您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9月6号呢，是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公众意见征询截止日期。特朗普总统又发出了威胁，要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关税。那么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爆发和加码，在美中两国都有人开始审视美中贸易战的性质和两国的关系的未来。那么美国呢，已经公开宣布中国是头号战略对手，这使得人们担心美中会陷入新的冷战。但是呢，同美苏两国的冷战不同，美中之间是存在大量的贸易往来。那么中国称之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一旦这个压舱石被卸掉的话呢，两国之间的新冷战是否已经不可避免。那么有分析说呢，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与习近平关系很好，尽管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不断地提到美中双赢，但是呢，美中关系是否已经走上了全面对抗的不归路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一位呢，是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以及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由于我们的电话线路呢目前没有办法接通，请您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请在美国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就请问您。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一个大背景，就是在今年10月份呢，这个美中两国可能要进行两国的这个安全这个外交安全对话，但是呢，这个并没有确定，只是双方呢有这么一个想法、一个动议啊。那么是不是会在这个时候召开？会不会开？还并不知道。那么首先我就问您，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呢，到现在就近40年以来，可不可以说现在是一种这个最低谷的这个状态呢？胡平先生，
应该说现阶段是美中关系这个处于最低潮。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的关系呢，在前十年第一个十年，也就从1979年到1989年，那是在节节上升。在1989民运的前后呢是达到高峰，1964之后呢出现了很重大的转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除了贸易谴责之外，还实行经济上的制裁。那么不过这个事情没有持续的太长，接下来呢，这个两国的关系又恢复正常，尤其在经济贸易方面又增加了这个交流。在这个期间呢，其实美国政府方这个从克林顿一直到布什，小布什， 也曾经好几次表示要对这个中国的所谓这个专制政权采取强硬态度，但是呢，后来都其实都没有采取。当然，这个和这个911事件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这个在后30年，中美的经济贸易关系这个发展是这个非常强劲、非常有利。嗯，可是，在过去这些年来呢，出现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就是美国发现，就是这个和中国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在这个往来中间，这个美国吃了亏。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发现，就是中国并没有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政治上变得这个更多的自由化。相反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呢，中国的这个专制制度反而这个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这两种形成这个交叉影响之下，所以就使得这个美国的两党都对中国这个改变了态度。那么这个今年现在发生这个贸易战，就是可以说是这个两国之间冲突的一个前哨战。现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两个国关系确实处于一个这个空前的一个低潮，而且呢，预期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这个情况还不大可能改变。
嗯，好的，谢谢胡平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先生啊，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美中之间关系呢，为什么从以前的这个友好合作走到现在的这么一步啊，这个互相在打这个仗啊。那么事实上我想请您看看您有没有补充。还有呢，就是事实上在美国呢也有一种评论，就是说呢，其实在早年就是40年前美国开始跟拥抱中国的时候呢，其实只是他的目的呢并不是说真的要让中国走入民主化，其目的呢只不过是想让中国呢能够更加的这个接纳外部世界，中国能够变得更开放。那么事实上呢，还有一条呢，就是说要为这个美国的资本家的他的这个商业利益所服务。那么事实上经过这么一些年之后呢，这些结果呢，这些目的都已经达到了。那么您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那个时候啊，从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也度过，后来又度过蜜月期，又有这个中美公报，又建交等等，这段历史来看呢，当然这个有各种的利益上的驱动，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关键的背景，就是当时美国和苏联，或者说西方和这个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他们是处于一种冷战状态。那么为了要这个分化这个和挟制这个前苏联的话呢，当时这个美国也有必要拉拢中国。而中国呢，由于卷入朝鲜战争，上了苏联的当，那么这个后来呢，中苏又交恶，这种情况下，中国为了摆脱在世界上的这种孤立，他也需要就是利用跟美国修好关系来这个抵制苏联。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是说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双方都有互相对对方的需求。那么当然这个后来前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呢，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就是说，冷战结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经济全球化开始了。在这个之前为什么有冷战，那是因为这个二战结束时候的格局所形成的。也就是说，苏联它靠这个二战结束时候的军事占领状态，它迅速地扶植了一些国家的这个共产党政权，成为这个战后这个冷战它的一个基本盘。那么美国呢，有这个有欧洲这些个西欧这些国家和这个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啊，双方是有这个对立和对抗的。那一个是从军事上啊，有北约，也有这个华沙条约集团，所以它是有政治和军事的这个背景所支撑的。而且呢，双方啊，冷战的双方，他们在经济上也是自成体系的。所以你看，这个苏联集团它是有京沪会的，他们自己跟自己做生意，它是有一个盘的，这个盘是 政治经济这个军事文化他们都有自己的盘。但现在我觉得啊，就是以今天咱们讨论的这个主题来看，我觉得这个如果说陷入新冷战，已经不可能有这个二战后那样的冷战格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经济全球化，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已经谁也不可能自成一个体系。所以现在中国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幻想，他认为就是放弃了，如果说打贸易战，他放弃美国市场，他建立一个自己通过一带一路建立自己在非洲的市场，他以为这样就行了。但是这个跟冷战时期那个苏联集团没有可比性。为什么呢？首先这些非洲兄弟都很穷，他们不是工业发达国家，东欧啊这些国家考赖他的经济基础、工业基础都是不错的，那么他们的这个文化传统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非洲跟这些东欧国家实际上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没有可比性，而且从制度上它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再有就是说，你中共政权你除了给钱之外，你并没有帮他们打天下呀，也不像那个前苏联那样，他靠军事实力，他能够结成一个军事集团，他能够掌控这些国家，而且谁敢不服，他就有波兰事件、有捷克斯洛伐克的战，这个出兵，等等，他可以去直接去占领。那这个中国在现在鞭长莫及，即便是从经济上，中国要想建立一个非洲市场，这个腾挪的时间和空间，现在立马想就摆脱中美贸易战的后果，然后自己建立一个在不久的将来有5000亿贸易额的一个非洲市场，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他们打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算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就是美中关系的演变到今天来看，但是并不可能，就是中国自己能够形成自己的一套冷战体系。这是我今天的主要观点。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胡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至于美中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贸方面的这个对峙呢，那么可不可以说最大的这个导火线呢，就是这个一带一路惹出来的？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这个一带一路这个理念和它的实践呢，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呢，首先是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损害，有什么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又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损害？
一带一路本身是个经济计划和贸易计划，它主要是向外输出这个过剩的产能，通过在一带一路这一带呢，就是加强这些地方的一些基本建设。但它在这个从经济贸易来讲，有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这相关的国家也缺少足够的这个支付能力，就是你中国跑那去修了那么多东西，谁来给你交钱，这就是很大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就看到呢，就有的国家就因为他那个付不起这个钱，结果就出让自己的一部分主权，比如斯里兰卡就同意把他一个港口租借给中国啊，为期99年。另外像马来西亚的这些总理呢，也就因为他觉得他付不起那个钱，所以他就不同意中国在马来西亚所要推行的一些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啊。当然对中国而言呢，其实他这么做他的考虑也很也是多方面的。他虽然是个经济贸易计划，但他有很强的政治性，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更多的还是算政治账，而不是单纯的只算经济账。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呢，改变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格局，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可以把他的势力伸展到原来他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些地区也就因此呢，在这个意义上呢，所以他对美国的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就构成了一种很严厉一种挑战。像我们看到，就是不久前举行了这个中非这个论坛，为什么 中国愿意在非洲下那么大的功夫，下那么大的赌注，那很大程度上呢，他当然有他政治上的考量，这就是他和这个西方国家，其实也不光是和美国，包括和俄国，因为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地区有些是传统的俄国的这个势力范围，因此在和俄国也会发生这么一些冲突。嗯，但从对中国而言呢，它除了当然它内部，它通过这个以这个输出过剩产能作为一个幌子，也给他们内部这个所谓洗钱呢提供一种方便呢，给腐败提供一种方便。另外从这个方式呢，还可以加强就是对相关的一些国家这个资源的这个运用，它就可以在那些地方相关地方的国家。那地方自然资源就可以，中国就可以得到比较大的一些使用权，这都是他的经济上的考虑。问题就主要就是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中国的势力就空前的加以扩展啊，而这个势力在这个经济影响的背后，正因为他作为一个这个产能这个过剩产能输出国，所以他就通过可以通过经济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控制这些国家的，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可以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所以我想他是从我们要看这个一带一路呢，就是不单要看它经济上的这个影响，而且还要看到它在政治上的影响，而尤其是在后者方面，我想他对这个美国是构成了这个特别尤其构成了挑战，而他自身来说，当然他中国要实现这个计划本身也有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在很多国家已经遭受了这个抵制。另外呢，他这个计划呢，由于和其他的国家发生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所以他这个计划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个也是个值得观察的问题。
嗯，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问你，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美中经贸的这样一个对峙或者博弈呢，它究竟是美中之间冲突的这个它的一个现象一个表象呢，还是它的这本质所在？或者我们还其实也看到，与此同时呢，中美两国呢在外交上呢也是存在巨大的这个博弈。那么这两者究竟谁是因谁是果？
这个现在来看，就是中国在这个邓小平时代，讲韬光养晦。实际上，韬光养晦的意思就是，你真正解读起来就是，实际上也是一种阴谋论，就是说我把我的目标、我的真实目的隐藏起来，我先这个实现我近期的得到各种好处。让我自己壮大了以后再博弈，再我有了本钱我再跟你干。实际上呢是这种呢，当时可能美国当然他一方面有他的存在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这个经济的全球化，通过这个中国和世界的融合，试图改变中国共产党和这个中国的执政党啊，从政治上啊，就是有和平演变。那实际上看呢，现在，这个中共也是利用了这一点，使自己呢，在这个几十年之间里头，从经济上这个强大起来，那足以构成美国的威胁。那么从这个呢，实际上韬光养晦到今天的这个开始秀肌肉，那这个过程来看呢，实际上。是啊，这个原型已经露出来了，也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发现了。那当然，这个现在比如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对峙啊和博弈，我也注意到，现在这个中国官方有这样的论调，说南中国海90%都是属于中国的。甚至于在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听众的投票上，也有大概51%的听众认为九段线以内都是中国的。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历史的误解，就是九段线事实上并没有被世界各国承认，而且九段线在中华民国时代是11段线，啊，根本就不是九段线，只不过中国跟越南好的时候把白龙威岛和一部分领海这个领土送给越南了，自己把它变成九段线了，啊，九段线也不是一个什么起点的线，而且九段线在近年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又变成了10段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断修改的概念，并不能够作为一个中国 宣示主权的一个结论。应该说南中国海大部分还是公海。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我想主要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呢可能在这个地区展开，当然还有台湾的原因。就现在台湾是这个美国要打的一张很重要的牌，而且从川普总统上之前就开始打这张牌。现在来看呢，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利益冲突也就在这个地区要展开。那当然还有一个牵制的因素就是朝鲜啊，那么这个还有不久就要在海参崴召开的那次这个峰会，那就马上就要开了。这个金正恩也要去，中国的领导人也去，然后这个普京也当然是主人。那么会不会形成一个像以往那样的就是苏联集团那样的模式？我觉得还是行不成，因为现在是各怀鬼胎啊。这个朝鲜只不过是想从中美的博弈中得到好处，然后呢俄罗斯呢更多的是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实际上他对中国是既利用又防范，是这么一种关系。但是呢我们这个中国熊猫呢就是从一上台就开始就是去拥抱这北极熊啊，其实这个拥抱我是白白的赔送了很多东西，但是呢真正的战略利益未必能够实现。当然现在是从世界格局上来看有可能，比如说在中东，在这个中国也支持俄罗斯啊，那么但是在这个亚洲地区来看，现在我觉得普遍的一个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亚洲很多地方已经碰壁了，刚才胡林先生也谈到了一些。那么现在实际上中国现在的重点放到一个很没有希望的也没有真正市场的政治不稳定的这个非洲去，这个也是很荒诞的事情。所以呢中国想靠这套东西想拼凑一个未来的以自己为盟主的这么一个冷战集团的话，我觉得注定这个生意是赔本的。只不过呢现在就是中美的冲突看最终这个热点从哪开始，然后这也不过就是最多了也就是一场局部战争，而冷战时代基本上打的都是代理人战争。如果中美直接冲突打局部战争的话，这个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谢谢。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所发表的网上评论。第一位呢是川长，他说呢数十年来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经贸的手段模式也在美中贸易战中表露无遗，而中国优势呢是来自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而非如非法的贸易出口补贴操纵人民币汇率、仿冒盗窃知识产权、大规模破坏环境以及忽视劳工健康和安全标准、不合理的进口关税和配额、阻碍外国竞争对手合法进入以极低价格垄断市场啊。这个川长很厉害，几乎把所有因素都已经这个拢进去了啊。接下来一位是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自从习近平上任之后呢，让美中关系降温的事情接连不断，让美中关系缓和的事情一件都没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国1945说大肆开征关税看川普是吓唬还是作秀，如果真的干到底会直接的各自关闭市场，紧跟后面就是军事对峙发生战争啊，这有点跟张先生所说的吻合。接下来一位是灰熊，他说呢实际上美中关系已经是无法挽回了，特朗普的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一说呢只不过是想保留一点私人给习近平的面子而已。接下来一位是3RW，他说呢严重支持川普总统，今天呢天朝股市又大跌了，目测明天很可能会创新低，千股跌停的奇观又要重现江湖了。接下来一位是 YellBellYB， 他说陷入冷战的前提是两国实力相当啊，现在明显中共被吊打。接下来为变异的90后，他说刘强东自从刘强东出事和马云退出就知道老百姓就知道他们要动手了，但是他们还是肆无忌惮的做了，国内民营企业谁还敢做生意。接下来为是玉玺，他说呢中共和西方不可能陷入新冷战，中共资产和 高官的家属大多在西方，西方也有不少的资产在中国，双方已经相互交融了。这就是像张元所刚才提到的，这个中美双方的这个利益呢，都在一个箩筐里，都在一副棋盘上，也在一副这个赌盘里头啊，大家没有办法去这个互相的拼斗，到最后是双输。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事实上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美中关系呢，到了这么一个点上的话呢，就是说在中国方面，他中国呢现在这个媒体呢是口气非常的强硬啊，说一定要奉陪到底。那么中国方面他有没有能力真的割舍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
我先补充一下前面的一个问题。刚才张先生也谈到，你说中国中朝俄之间要建立一个联盟，这个基本是不可能的。就拿和中国和俄国的关系来看，就在最近，俄国还向越南提供了这个高达10亿美元的这个先进武器，而且还和越南合作在南海进行这个油气的开发。而开发的这些那个区域呢，很大部分就在中国所划定的九段线之内。那谈到九段线，谈到南海这个问题呢，刚才张先生也谈到，那我想很多这个中国的听众不太明白，他只是想到呢，九段线是好像是这个中国早就画下的九段线。也就是自古以来的一个线，因此嘛，那九段线之内当然就该属于中国的内海，属于中国的领海。他可是不知道呢，其实在国际上海洋法是按照所谓海洋法的原则是以陆定海，而中国呢是承认了海洋法的，因此按照海洋法的这个规定呢，你顶多在所谓这个九段线之内的一些岛礁属于中国。更何况有些岛礁到底该属于哪个国家，还有很大的争议。那你按照岛礁，就即便属于这个中国这些岛礁，那么也主要是你的岛，你有这个12海里的这个领海，然后有200海里的这个，有200海里的所谓这个经济专属区啊。而同时呢，你的周边原这个九段线附近的一些其他的国家啊，他们有也拥有他们的领海，而且也拥有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片这个。经济专属区，那么这中间该如何划分，当然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以陆定海的原则，那么你所谓九段线之内的领域，无论怎么划，都不可能完全属于中国，甚至可以说大部分还毫无疑问仍然属于公海。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个我们需要这个一再说明的。那么谈到现在这个打贸易战的这个问题呢，确确实实，就像刚才张先生所谈到的，现在中美之间这个贸易要回到当年美苏之间那种冷战状态，也就是说当时美国和苏联他们各有各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盘子，两国彼此之间呢很少经济往来，那么今天的中美关系要退到那个程度，那基本上确实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有大幅度的降低，这种趋势确实是存在的。现在中美双方都有这个想法，就是决定要这个结束对于这个双边经济贸易的这种过分依赖啊。我希望想这么做，中国也有这个想法，也有这个准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确实这个双边的这个贸易关系，随着这贸易战的全面展开，尤其是川普总统现在的讲法，那基本上可能是对所有的中国这个商品都增加关税。那么它。如果这种措施一旦加以实施的话，那确实可以使中美这个贸易关系呢，就是可以说几十年来是可以降到这个最低点。而且现在它确实双方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因此它不可能完全结束双方的这个贸易关系，但是确实可能使双方的这个贸易的大幅度的降低啊。那么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呢，我想它当然它知道，它非常清楚啊，如果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对中国本身的经济会造成相当巨大的损害，所以这也是他一直为什么从川普总统表示要打贸易战以来，他一再表示他并不愿意打，因为他就考虑到对自身的损害啊。但另一方面呢，他也有他的一个考虑，第一就是中国的经济呢这么些年来已经有这个很引人注目的发展啊，因此呢他就觉得他自己也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成一套体系，所以他就觉得他如果是对付新疆发生这种局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呢，当然它更多的是就战时的所谓专制国家、专制制度本身的这个特性，它能够把内部的，它能够把这个贸易战造跟美国这个贸易这种的大幅的降低所造成的危害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且呢，能够靠用这个国家机器用维稳的手段把各民间的各种部门把它压下去，这个是他。同时呢，他还指望着这个在美国那么由于你是个民主国家，由于是民主制度，你在这个政治上，你们两党之间的这个竞争，有你们的权力斗争，另外你们的民间呢，你们的企业呢，他们都可以发出他们的声音，因此你美国如果始终采取这种强硬的态度，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这个在中国看来是这个是他指望在中间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这种指望多半也会落空，因为我们看到，尽管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国内遇到了他个人遇到了很多麻烦，但是呢，美国经济表现相当强劲，而且这个特朗普在民间的这个民意支持度也比较高，而更重要的是呢，对中国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实际上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一个共识，因为他们都意识到，对于一个专制的中国的崛起，这个确实是对美国、对世界秩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如果现在不全力加以遏制的话，那么恐怕以后就遏制不住了。所以他们把。所以这么看起来呢，不管特朗普总统他的本人的地位在今后美国政治中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啊，我想，但是美国作为美国的政府，不管哪一个政党上台，他都会继续延续目前所有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
嗯哼，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我们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是誓死要把这个贸易战打下去，尽管我说誓死打下去呢有一些夸张啊，但就是说他是非常强硬的要打，那么这说明贸易战本身呢，对于川普，对于美国来说呢，至少川普认为这个对美国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您认为它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
这个其实以前我们也讨论过，我觉得就是我再重申我的观点，就是川普可能原来作为一个商人，他还是认为一上来的时候，他认为是中美贸易的不公平，他是从一个经济的角度。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个变化是，在他上任这个两年左右的时间，实际上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至于说现在我觉得有很多政治上的考量那么这个其背景当然就是中美的这个意识形态和这个政治制度的冲突，也当然也就是所谓文明的冲突。那么中国作为这个这种专制主义的一个政权，那如果它真的成长壮大的话，不仅是从地缘政治上会对美国这个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的这个对全球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而且呢对于这个世界和平来讲也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呢这个我觉得现在可能从川普总统的角度来看，他更趋向于就是对打击中共政权本身当然这个他拿贸易战作为一个手段，应该是现在看的是比较有效的而且一个是现在中国的国内的经济已经出现了很多的不利的这个走向，那么再有呢美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强劲，使他呢在美国国内能够得到比较多的支持，这些都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东西。所以呢我想可能未来我们看实际上中共现在就觉得好像说我们有的是时间这个你美国总统也就两任嘛我们这个中共的领导人那是可以无限任期的，按在现在的宪法来看，所以呢谁看谁耗得过谁。但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里根总统他在任内开启了就是结束这个苏联的前苏联这个冷战的这一套这个战略安排，但是真正前苏联的解体也是在里根总统卸任之后才发生的。 所以呢，这个并不能够就是说人亡就一定正息，而且如果这个美国的这个两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有共识，那无论是多长时间，可能这都会形成一个长期政策。这个长期政策就是说，谁这个打击中共，那可能谁的得票率就高，大家可能在这方面还会有竞争，就是你反共，我比你还反共，很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所以这个我觉得不能够作为，就是中共要想希望，就是由于美国的这个领导人的更迭，就造成这个中美贸易战就可以告一段落，然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就会结束。我觉得这个是对历史的走向没看清楚，而且这个不光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其实在这个方面都有共识。尽管这个我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都很有个性啊，都有一些碰撞，然后又还也这个宣扬个人友谊，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美国这位领导人，你们这位川普总统，我觉得他当然他可能有一些不策略的地方，就是说他对西方的盟国有一些得罪，啊，那么这个呢和我们这个中国领导人这个在他的任期内对国内各党体制内各派系都得罪，啊，他们在这方面有些共同的个性，但是呢，我觉得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冲突，甚至是一个文化的冲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种长期性的冲突。那可能要结束这种冲突的话，必定是有一方的这个社会制度要发生变化，但是我看现在美国恐怕很难发生变化。那么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还是在我们这一边。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说到这点，我想请问胡平先生，那么关于这场贸易战呢，它的后果、它的前景是否可以预料呢？
后果它是前景来看，显然它是被就像很多人所说的是一场史诗级的贸易战啊，它的规模是非常大。对不起。它规模非常大，而且会继续打下去，而且还那个从贸易战延伸到一些其他的领域，这种可能性都是很存在的。现在连中国方面也很多人也意识到啊，这场仗是不会这个善罢甘休，不会轻易就了结的。只不过他们把这个原因归结的很简单。他们就是认为无非就是现在中国富了强了，美国害怕了，所以美国一定要倾尽全力来遏制啊。而这种说法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忽略了这个中美两国目前在价值观在政治制度上的这种根本区别。实际上后一者才是目前中美关系这种恶化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你想想当初从乃至于六四之后，美国方面为什么还愿意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往来？为什么还同意给中国最优国待遇，以至于接纳中国进入 WTO？ 那这中间都是基于一种假定，他们知道和中国发展这种经济贸易关系，会帮助、会促进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但是他们就假定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会变得越来越自由化、越来越民主化。而现在美国之所以改变这个态度，就是发现他们这种假定不成立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一点是这个美国改变对中国看法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实际上这个美国很多人也都很清楚，以中国那么庞大的体量，在经济上也成为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是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也不是值得美国特别这个担心的事情，而且几乎也是不太可避免的事情啊。真正成为危险的是这么一个第一大的经济体，它是个专制的国家，是个专制的制度。这样子一来，它就对整个世界秩序，包括对美国自身的利益，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威胁。这一点甚至连最初就是打开中国大门的这个尼克松总统，在他临死之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一条。他当时就谈到过嘛，他说我们可能在造成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就是雪莱这个。英国诗人雪莱的他的夫人的一个科幻小说，写的就是一个等于就是一个发明人类发明的一个机器人，结果这个机器人自己到头来呢反而对人类构成了威胁， 也就是中国话所说的所谓养虎遗患，就这个意思。所以当时你可以看整个来说，美国对中国这个态度的变化，那就是基于这个在中国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在价值观上坚持一种这个反对否认普世价值的这么一套东西。这一点我觉得它是最重要的一点。经过发展的趋势呢，也是以这一点，也就是中国的这个政治改革能不能进行，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不可能发生变化为转移。
嗯哼，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听众观众和网友的评论。这一位呢，第一位是叶盛，他说呢，估计美国的战略是先用贸易战迫使中美贸易脱钩，然后正式开始打冷战。如果中方妥协至美国可以接受的程度，冷战可能会推迟或者是这个弱化。接下来位是江华，说共产党很多时候为了体制内的人服务，放弃政权，这一大块利益就没了，也符合马克思主义里面国家为了统治阶级而服务的理念。接下来位是 Peter Chan， 他说呢，有个别人仇视中国这是不对的，希望中国变民主是人人都希望，希望中国稳定团结发展进步，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这个正是现实，不管如何，中国需要改革进步和法治民主制度啊，就是不管如何中国都需要这两样东西。接下来位是天安门上太阳落，按历史学家刘仲敬的说法，中国元朝以后呢一直都是秩序洼地，无论是野蛮秩序和文明秩序，到了中国都会退化变异，成为和稀泥式的流氓秩序。接下来为是 Glimmer 1984，无论是以前把制造业放在中国，还是现在从中国撤出，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只是利益主体有大变，大同世界只是一个梦。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张立凡先生，那么有分析师说呢，这个不要看习近平他看起来是这个刚愎自用，但是呢他的体制呢，他的这个政体呢其实也并非铁板一块，所以呢西方人士呢仍然是要支持一把中国体制内那些希望开放的那些人，支持他们一把，这样呢才能把中国的推向这个新的阶段。那么您同不同意这看法，张先生？
当然我一直注意到啊，就是体制内现在就自从中美贸易战开打到现在，体制内和体制外这个这种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那么社会呢也出现了动荡，而且中共的体制内可能这个也出现了这个严重的分歧。但是这些呢它的一个共同前提就是这个中共要保住自己的政权不翻船，也就刚才这个有听众谈的这点，就是说他们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点呢是出于最根本的考虑。所以呢无论是持对贸易战持赞成态度或者持不赞同态度的这个体制内人士，他们可能的一个共识还都是为了这个体制本身不翻船作为出发点的。所以在这点上来讲，当然这个如果说这个美国政府去支持那些个就是反对打贸易战的人我觉得其实可能这个倒是相对来讲为中共延年益寿了就像我们看这个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迎来改革开放，中共一下子这个延长寿命这个40多年到现在，要不是那样也可能在毛死后就有可能出现崩盘呢但是就没出现。所以呢有时候矛盾的激化和矛盾的缓和，然后体制内部这个所谓的明智派或者健康力量的兴起，有可能就是会导致中共政权继续延续它的寿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有很多网友就不断的这个扯我的袖子，说张先生你千万别给他们出主意，说你不给他们出主意，不把问题点明了，那个他们可能完蛋的快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网友和听众他就是这个意见，所以呢基于此呢我也不想太这个违逆大家的这个想法，我只是把这个问题点出来，就是说你出主你想这个拉拢中共内部的反对派也好， 还是你想这个这个继续打贸易战也好，其实对中共这个整体来讲，他的这个整体利益的考虑，其实他们内部还是有一个共识的，所以这个不要抱太多的幻想。
总而张先生是这个只管看病诊断，但是呢不开药方。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胡平先生啊，那么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两国呢都是因为感到自己不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呢才有这个目前的过度的反应，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时候也有它的道理，就是因为美国意识到它确实面临到就是以前它没有预计到的一种严峻的这个挑战，那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专制强权的这个崛起，而中国呢也意识到，就是当我指中国指的中国政府指的中共当局，他就发现就是美国政府自从开打贸易战以来，那已经摆出了要这个全力围堵的这个阵势啊，那么因此呢，双方都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冲突是在所难免。而且在短期之内根本没有这个化解的可能性啊，尽管说这种冲突是不是以后发展到一种更严厉的更严厉的程度，乃至于冷战会不会就演变成热战，那个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应该说是相当的低，但这个冲突的它的这个
好的
深化应该是，我觉得它的持续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这个评论。第一位呢是张思想的古拉格，他说呢，中共今天还在以霸权思想与世界交往，拿台湾的例子来说，中共找到了三个原来与台湾建交的国家，给他们利益和好处，让他们与台湾断交，这种霸王主义的血液里其实就凝聚着专制的红细胞和独裁的白细胞，中共的统治逻辑呢是非常的简单。接下来是王青春，他说呢，中共是欺善怕恶的本性，遇到特朗普呢是死路一条，希望特朗普不要退一步，中共就进十步，绝不能心软。接下来是 Joseph Yang， 他说呢，习近平这个病急乱投医，拉非洲做盟国，完全搞错了对象，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个印证了张先生他的这个评论啊。接下来是 GG， 他说呢，由于贸易战压力巨大，中共现在已经开始对企业这个倒追补税了，照这个事态发展，中共可能撑不到冷战阶段。接下来一位是 Wesley， 那么美国真的很糊涂，这么多年来一直给中共这个独裁政权更多的援助，结果中共经济变好了，壮大了，那么就有能力来压迫管控百姓，对外也更加的这个嚣张跋扈。接下来一位是变异的90后，他说新冷战是不可能的，也太抬高北京了，当初苏联军事实力和世界影响力比他们要大多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张先生来做一番回应和评论。
我觉得这个网友讲的都很对，而且我们回顾这个冷战，我刚才谈到了冷战打的全都是代理人战争啊，这个你从这个国共内战开始讲，然后这个柏林的事态、朝鲜战争、中东战争、古巴危机、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啊，全都是代理人战争。但是现在中国可能还真找不到这样的代理人来替他卖命，所以呢，这个现在如果打的话，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有可能就是一种就是武力犯台，然后直接跟美国形成军事冲突。那么这个问题上就要看美国如何来应对。当然，咱们不希望看见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啊，这个是从民族感情上就是如此。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的后果如果是真的双方都赤膊上阵的话，我觉得中共现在它不具备这样的军事实力啊，就是打无论是打局部战争还是打核战争它的这个储备都不够。所以我觉得，而且现代战争是一种快速的啊，这个没有多长的进程的战争，所以呢，这个高下立判，胜负很快会有结果。
嗯，
那这个可能对中共政权来讲，确实是一种颠覆性的后果。
好的。好的，谢谢您。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 观众听众的朋友这个评论。其实大家谈的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 P2P 受害者之死，中国金融难民的悲歌。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实时。